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报道，至少有五名的男童从泰国的洞穴当中被救出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韩可以仿效越南同美国发展关系。日本超级豪雨导致100多人丧生，首相取消外访。中国709大拘捕3周年，台湾人权团体说将会结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黄龙宽律师说，
关键也是要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
他因此是要让中共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是禁声，而是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更加关注中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头版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报道，至少有五名男童从泰国洞穴之中被救出。媒体报道话，第五名男童星期一被担架抬离洞穴，并且被送往医院。泰国的救援人员星期一重新开始行动，从洞穴之中救出剩余的男童和他们的足球教练。行动指挥官纳永沙向记者介绍话，现时的状况就是他们准备好了，所有设备都准备就绪，氧气樽等物资已经到位。他想宣布大约在上午11点，他们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的行动。泰国当局表示，参加星期日救援行动的潜水员星期一继续参与行动，因为他们熟悉洞穴的状况。在星期日，潜水员救了4名男童，留下了8名男童和他们的教练。该小组已经被山洞深处的洪水困住了2个多星期。4名获救的男童被救护车和直升机带到青罗医院，他们的病情被描述为并非那么差。纳荣沙说，由于害怕感染，他们仍然需要远离父母和其他人。13名国际潜水员和5名泰国海豹突击队员参与了救援行动，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潜水员之一。但即使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专家来说，这项行动也是极具挑战性。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正在测试一艘小号潜艇，可能有助于泰国当局营救依然困在一个被洪水淹没出口的岩洞里面的8名男童和他们的足球教练。该公司拥有者埃萨马克斯星期日将工作人员在美国加州一所高中的游泳池测试这艘铝制水下密封舱的视频上传到网上面。马克思的公司已经向泰国营救行动派遣了4名工程师。公司一名发言人说，泰国官员向马克思提出了研制小号潜艇的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8号敦促北韩效法越南，与美国建立新关系，就好像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之后何来所做的这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了谋求北韩去核举行了2日的会谈。他说，美国和越南关系正常化23年，应该能够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证明美国可以和前敌国建立新关系。蓬佩奥又说，他们知道这次是真正可能的，因为他们看到越南是如何走过这条非凡的道路。他又说，美国正是和越南合作而并非作战，这个事实证明了
The fact that we're cooperating and not fighting is proof that when a country decides 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for itself alongside the United States,
蓬佩奧話，當一個國家決定同美國一齊為自己創造光明嘅未來嘅時候，佢哋就會兑現承諾。佢又重申，川普總統承諾提振北韓嘅經濟，並且為佢提供安全保證，以換取金正日放棄核武器。蓬佩奧仲表示，川普總統相信北韓可以仿效越南所採取的方式，他的領導人領悟到他們可以在主權和政府模式不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進行改革和建立關係。 日本当局表示，西南部三日的大雨引发的泥石流至少导致一百人丧生，超过65人依然失踪。救援人员继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受灾村庄的废墟里面急切地寻找幸存者，并且找到更多的遇难者。在历史性豪雨导致江河泛滥和泥石流之后，气象局罕见地发出了紧急警告。首相安倍晋三说，73,000名军人和急救人员正是参与救援的行动。这场灾难迫使安倍取消了原本这个星期前往比利时、法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埃及访问的计划。官员又说，高支院三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超过了 26.3 厘米，是自从1976年开始收集有关资料以来降雨量最多的一次。有超过130万人被下令撤离自己的住宅，另外有310万人被告知他们亦都可能不得不撤退。电视画面显示港岛一条水位上涨的河流卷走了一座木桥，当局用直升机将灾民运送到安全的地带。美国地质勘查局说，星期六晚日本首都东京以南发生了 5.9 级的强震。英国一名女子因为接触到和今年3月一名前俄罗斯间谍接触到的同样神经毒剂而死亡。英国警方对这名女子身亡展开了谋杀案的调查。警方在7月8号说，44岁的斯特吉斯女士在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一所医院死亡。她在6月30号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另外一名受害者目前仍然在医院，病情严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斯特吉斯的死讯令他震惊。警方说，这两个人都因为接触到诺维乔克毒剂而中毒。前俄罗斯间谍斯科里帕和他的女朱莉亚在今年3月亦都被这种毒剂毒害，但是幸免一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当局发动的大规模的拘捕约谈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三周年的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知名草根人权活动人士吴鉴，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父亲徐孝顺。在几日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的吴鉴，在福建省某地的监狱会见了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这个是他被捕3年多以来的首次见到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吴鉴的父亲徐孝顺对美国之音说，7月2号他和吴鉴隔着玻璃会见了半小时，看到吴鉴精神状况还不错，但是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受了很多苦，身体被搞出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说吴鉴对现在的监狱环境能够适应，需要晒太阳做运动慢慢恢复。年近七旬的徐孝顺说，吴鉴向世界上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和媒体表示感谢。他说，
这些城市哈，一希望那个维持以后，一希望维持以后就马上连夜就给你送到。
徐孝顺说，4月14号二审结束，维持原判，连夜马上就送到监狱。他们叫他一定向全世界关心的人表示感谢，包括屠夫，包括他们一家人。美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向美国表示感谢。从2009年参与著名的邓玉娇案到2015年5月被捕，吴鉴参与了无数宗涉及社会公义、基层选举、血腥强拆、自卫杀人以及各种人权案件，显示突出的网上动员能力和线下直接参与的能力。吴鉴去年12月被起诉，起诉书列举了12个案例，作为被告人吴鉴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2017年8月14号，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吴鉴案星期一早晨8点30分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故此案不公开审理。当晚法院公告表示，庭审中公诉机关用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告称吴鉴认可其行为触犯刑事法律，构成犯罪。即使法院称吴鉴在庭审中对他的罪行表示认可，但是众多维权人士认为，吴鉴被起诉的12个案例彰显了他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徐孝顺表示，当局不讲理耍无赖， 重判不认罪的吴鉴，实际上是那十二个案例中有五六个受到吴鉴声援的受害人后来获得国家赔偿，更加证明吴鉴帮助他们维权的正当性。从徐孝顺所讲的情况来看，吴鉴被定罪的十二项证据目前已经有半数被当局自行推翻，他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再审，吴鉴案能否获得再审机会值得关注。据了解，吴鉴现在同其他服刑人员同一个牢房，按照吴鉴被判的八年刑期，他还有四年十个月要在狱中度过。吴鉴的父亲徐孝顺表示，目前不便透露儿子所在监狱的具体地点，是不希望引起对吴鉴不利的麻烦。2009年，吴鉴以普通善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关注。吴鉴参与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三善民案、钱云汇案、夏俊峰案、庆安访问徐顺合案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各界讨论。2015年5月，吴鉴在南昌江西高院外抗议法院不被乐平冤案的律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批捕，他的父亲徐孝顺亦被株连，一度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羁押19个月致残，后来当局撤诉，徐孝顺决定起诉并申请国家赔偿，索偿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与709案多位被捕律师一样，吴鉴移送监狱前被关押在天津两年多，期间吴鉴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拒绝上央视认罪。吴鉴还多次发表公开信，包括披露接受官媒 CCTV 主持人董善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他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致使采访过程无法公开播出。吴鉴在一审开庭前发出声明，称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行为，声明说专案组曾经告知吴鉴此案是领导定调，检察走过程式过长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吴鉴表示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对于他是莫大荣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中国709大拘捕三周年，台湾人权团体话将结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下面美国针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黄龙宽律师表示，台湾网和香港、美国、欧洲的人权组织在去年为709大逐步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你解释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晋升。
黄龙宽说亦都因此是要使中共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办法达成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噤声，而是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更加关注中国存在这样的问题。黄龙宽还指出，今年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受奖人分别是黄全章及高志成律师，同时亦都希望台湾立法院能够尽速通过难民法，在未来为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提供一个实质的避风港。此外，就在中国出台惠台措施的同时，台湾民众亦都应该警醒中国政府的真实面貌。直至2018年5月17日，至少有321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住居及逮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北律师工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一举行709大逐步三周年记者会，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黄全章、余文生等维权律师以及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709大逐步已经三周年，遭到拘押的维权律师持续被施以酷刑，
强迫喂药让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的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的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是中
尤美女说，强迫喂药使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个是中国最喜欢 在媒体前面认罪，大家亦都看到一些律师出来之后精神异常。尤美女委员仲说，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的中国，却以酷刑对待维权律师，站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更应该声援这些被关在黑牢、被失踪、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尤美女委员仲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一起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重视，并遏止中国继续打压西藏、新疆宗教以及维权人士的行动。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法务与国际事务专员张慈表示，中国政府正在以各种方法，包括依法治国的帽子，将打压维权律师合法化、制度化。张慈仲指出，当中国政府利用不完善的司法作为一种打压手段的时候，不单止对中国的人权，包括对台湾及区域的和平都将造成威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一些台湾人士疑似被中国当局吸收工作，搜集中国民间人士来台的言行录像，并作为709相关案件的起诉罪证，导致周世峰律师及胡锡根先生被判重罪。邱依玲指出，今年是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20周年，台湾政府应该尽速通过人权捍卫者保护法，对于国内外的人权捍卫者都尽到保护的责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星期日在纽约获得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7月8号星期日，在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被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日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亦是第340日。他在看完介绍高志胜的短片致获奖感言时，泣不成声。耿华说，刚才看到这个短片，她心里很难受，她真的很思念她的丈夫，她们9年没见面了，在过去的9年中日日寻找她，有时在监狱，有时不知道在哪里，有时是在秘密的地下室。颁奖词说，王全章律师至今已经失踪1095日，生死未明，她妻子李文竹寻夫维权，屡遭打压，她发表视频感言。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真心感谢律师同行们，感谢你们在艰难。
李文竹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真是感谢律师同行，感谢他们在很艰难严峻的形势下没有退缩，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帮助。流亡美国的维权人士陈光成代替王全章领奖，他的妻子袁伟静举着文竹加油的牌话，维权律师遭受迫害，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痛苦，妻子和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他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光成在监狱的时候，我知道作为一个妻子。
袁伟静说，因为那阵时陈光成在监狱的时候，作为一个妻子需要几咁努力，几咁艰苦，所以他在这里希望大家支持维权律师的时候，他们更加要支持维权律师的妻子和他们的家人。由20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日在纽约曼克顿的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召开。做主旨发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哈利迪教授说，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镇压的残暴已经令世界觉醒，看到一个几乎是害怕一切的政权。哈利迪说，中国领导人害怕公民社会，害怕维吾尔穆斯林，害怕工人和西藏佛教徒，他们害怕非官方基督教，害怕妇女和非官方天主教，他们害怕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害怕台湾，一个可以由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起建立的开放的政治社会，当然还害怕那些在乎中国人尊严和自由的外国人。709镇压维权律师3年后，仍然有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数十名律师被吊销执照，更有李苏斌、李柏光两位律师在遭受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先后去世。 帮助维权公益律师权利的正义实验室创办人普雷希特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如何令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律师的困境。他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和名牌大学在中国生意照做，保持沉默，等于告诉世界知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差。普雷希特说，普雷希特说，保持沉默就是向世界灌输冷漠，等于说世界并不在乎，其实是损害人权事业。因此他希望明年他们要举行研讨会进行抗议，不单止在大使馆门前，不单止在华盛顿，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美国的大公司前，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国内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维权律师谢燕益和许志永在会上做了视频发言。许志永说，
五年来中国公民社会承受空前的压力，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没有人能阻挡历史进步的。
许志永说，五年来中国公民社会承受空前的压力，但是他依然乐观地相信没有人能够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满载7万吨美国大豆全速赶往中国大连港的飞马峰号货船，最终还是未能够赶在中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开始征收前抵达。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负责人说，中国对美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已经在北京时间6号的午后12:01正式展开。最终传播的海事交通网站信息显示，这艘货船抵港的时间是下午5:07。下面是每张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6号就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是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击。340亿美元中商品大致相当于中国对美国一个月的出口金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公布的征税清单，包括锅炉、车床、飞机零部件、电子产品零部件、压缩机等共818种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征税商品以农产品和汽车为主，包括大豆、高粱、鱼青、各种肉类、海鲜和不同型号燃油车、电动车和油电混合动力车。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这个很有可能将是一场抗日持久的贸易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中贸易战至少会持续到明年，原因是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民众不太可能立即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压力。美国雪城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利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是关于从现代到下一轮关税来到之间双方没有接触。他说，洛夫利说，双方没有安排任何对话，考虑到目前的大环境，他不认为双方在下一轮关税开征之前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已经达成的共识是，这一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整体压制中国继续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要予以坚决还击。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普拉萨德对纽约时报表示，美中两国的内政动态都可能使压制贸易敌对行为或者找到退出贸易敌对行为的方式变得困难。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5号星期四准备启程前往蒙塔拿州时表示，美国对另外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在2星期内生效，跟着下来还有暂时搁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跟着在2000亿美元之后还暂时搁置的3000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这个只是针对中国。如果这些计划全部实施，这个将意味几乎中国全部输出美国商品将被加征关税。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商品总额是5055亿美元，而一旦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预计中国亦极有可能对全部美国商品加税。 去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总共大约1300亿美元，由此美中的贸易争端将可能涉及总价值60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它必然会被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中国沿海依赖出口的地区，但是这些关税并不足以压垮中国经济，他说。
As a whole, fo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clearly this is not a major. You know, it's.
洛夫利话：对中国整体而言，关税唔系一个太大问题。目前中国经济50%以上系服务业，虽然有啲领域系针对出口制造服务，但系中国应该能够挺过去。不过全面关税俾中国经济嘅影响肯定会更大。按计划，美国将会系跟住落嚟，对此前宣布嘅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嘅其余160亿美元嘅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据彭博社嘅统计，500亿美元嘅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将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2%。而如果贸易冲突升级，佢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5%。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6.9%。2018年中国制定嘅经济增长目标是6.5%。中国对美国嘅首批报复性关税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同汽车，喺对跟住落嚟160亿美元商品嘅征税将扩大至能源同化工产品，但是未包括波音飞机。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耶克萨认为，只有在各方面形势急转直下，美国不得不调整战略时，美国才会结束贸易战。耶克萨曾经担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表示，中国应该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这两大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以解除各国对中国政策的担忧。他说，
I do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be more transparent, particularly about the technology.
洛夫利表示，他的确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更加透明，因为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公正。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很多国家将中国制造2025看作威胁。当然中国政府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中国支持这个目标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更加透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在针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片抗议声浪当中，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访问该机构的总部，他和川普总统一起赞扬了移民执法工作，并且宣布白宫全面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彭斯说，就在上个星期，川普总统称赞 ICE 即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男女员工是奇妙的人。他说他知道真的是这样，他们是奇妙的爱国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成立于2003年，隶属当时新设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根据纽约时报的讲法，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 ICE特别是负责拘捕和遣返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与递解行动处主要关心的是递解那些已经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但是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川普总统扩大了该机构的执法范围，批准他们逐步任何没有恰当文件而非法滞留在美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几名民主党领袖人物，包括来自纽约的吉利布兰德参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最近呼吁取消 ICE。 他们两个人都被视为是有可能在2020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人。沃伦上个星期六在面书上说，总统采取的很不道德的行动表明，美国需要自上而下重建美国的移民制度，先要以反映美国价值观的机构取代 ICE。 吉利布兰德称该机构是遣返队。7月6号星期五，彭斯谴责了这些的说法，他一再称该机构的员工是英雄。彭斯说，在这个问题上使他明确表示，美国人民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对 ICE 的这些不实攻击必须停止。过去几个星期来，美国几大城市涌现了占领 ICE 抗议，抗议者亦都呼吁取消 ICE。 在波特兰，抗议者要将 ICE 驻当地的办事处关闭了一个几星期。六月间， ICE 内部19名调查人员呼吁取消该机构。他们写道， 该机构被认为将目标对准无证外国人，而不是那一些促成跨境犯罪，从而影响美国社区和国家安全的跨国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调查人员希望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职能拆开，分入多家机构。彭斯对 ICE 雇员说，他们可以放心，川普政府永远也不会取消 ICE。 他提到了 ICE 打击美国国内犯罪帮派，特别是 MS-13 团伙的努力。川普总统之前也提出过类似的讲法。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的晚间将会提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人选。高志成和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中国外汇的储备意外止跌小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将会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以接替即将退休的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无论被提名的人是何人，都几乎肯定会在参议院引发民主党人的对抗。川普在每个星期一次的总统演讲之中说，他最大的责任是选择一位忠实地按照宪法原意释法的法官。川普总统誓言要选出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资历、卓越的智慧、不偏不倚的判断力，以及对法律和宪法怀有深深崇敬的人。在最高法院对一些引人注目的争议案件，包括同性婚姻以及维护妇女堕胎权利的裁决之中，较为中立的肯尼迪是关键性一票。民主党人认为他的离开给了最高法院留下巨大的空白，他们誓言要抵制令到最高法院变得更为保守的提名人选。川普的提名人选必须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共和党人以51-49席在参议院占微弱的多数。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7月8日获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在纽约的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面，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这项的奖励。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日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都是第340日。他在看完介绍高志胜的短片之后说，刚刚看了这个短片，他心里难过，他真的很思念他的先生，他们9年没见面，在过去的9年当中，他每日寻找他，一起在监狱，一阵又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一阵又说在秘密的地下室。给了王全章的颁奖词就说，王全章至今失踪已经1095日，将近3年的时间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敏竹寻夫维权，屡遭打压。中国外汇储备今年5月大幅度缩减之后，6月份出人意料地小幅回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7月9日发布的消息说，外汇储备6月底达到了31,121亿美元，比一个月之前上升了15亿美元，升幅是0.05%。由于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5月份大减142亿美元。经济学家原本普遍预算中国外汇储备6月份亦都会减少100亿美元。中国国有的中远海运公司星期日说，在承诺将会出售美国长滩集装箱码头之后，美国负责外国投资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该公司的一项收购案。中远海运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确定该公司收购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的交易不存在未解决的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中远海运是全球第3大综合集装箱航运公司，该公司去年7月宣布以63亿美元现金的交易收购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由于这个收购案涉及到位于美国加州长滩港的一处货物吞吐码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这个之前一直在这对这笔交易进行审查。缅甸一个法官在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将会面临法庭的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的时候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在这个之前，缅甸有关当局就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案件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初步聆讯。 路透社记者32岁的亚龙和28岁的乔素乌被控违反官方机密法，违反者面临高达14年的监禁的惩罚。路透社的总裁和总编辑史提芬阿德勒发表声明说，他们对于法庭拒绝终结针对亚龙和乔素乌的这个拖延已久的并无根据的法律程序深感失望。这两位路透社记者只是以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做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任何事或者证据显示他们有什么过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6月底正式将争议不断的西九一地两检条例刊宪成为法例，受到5名人士包括2名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梁仲恒入禀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条例违宪。5宗案件星期一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政府一方的代表律师说，香港法庭没有权力挑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申请引用中国法律专家的报告。代表其中一名申请人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说，本案对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政府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割让给中国，并且站在中国政府一方，香港市民有权提出司法复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的立法会6月14号晚在一片争议声当中三读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将西九龙高铁站地库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划为中国口岸区，将会全面实施中国法律。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之后，过去接近一年来受到法律界和民主派的质疑，主要是认为方案违反基本法有关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的条文，亦都担心先例一开会令到一国两制崩溃，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政府6月22号正式将西九一地两检条例刊宪成为法例，相继受到5名人士包括2名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梁仲恒、社工吕志恒、有长洲复核王称号的退休人士郭卓坚和新民主同盟成员古俊轩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条例违宪，要求法院颁布条例无效。5宗司法复核西九一地两检案件星期一即是7月9号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多名申请人和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叫口号。
特区政府可耻，
特区政府可耻，
各地卖国可耻，
各地卖国可耻。
代表答辩方香港政府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在法庭上发言表示，由资深大律师李柱明代表的申请人吕志恒的入禀状要求法庭宣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西九一地两检的决定无效。余若海认为香港法庭没有权力挑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会向法庭申请许可引入中国大陆法的专家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西九一地两检决定的性质、重要性和影响。余若海表示，吕志恒的入禀状已经涵盖其他4宗案件的司法复核理据，他要求法庭先听取吕志恒的申请理据，无需重复听取相同的理据，而且部分申请人仍然等候法援申请结果，不单止令案件增加变数，亦都浪费公帑。余若海并表示，本案牵涉重大公众利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原定今年9月初通车，因此法庭应该尽快处理本案，答辩方希望法庭在今年8月底听取陈词。不过法官周家明表示无可能，预计最快今年9月初或者10月底开审。 代表申请人吕志恒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在庭上发言表示，他预料到香港政府一方会申请引入中国法律的专家报告，如果获得法庭批出许可，李柱明要求政府清楚列明所争议的大陆法范畴，令到申请人及时回应，以免造成拖延。李柱明表示，相信政府一方选择听取他所代表的案件，不是因为他年纪最大，而是他的一方的申请人已经涵盖大部分理据，但是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信心处理所有细节，恐怕论点会有遗漏。李柱明强调，本案对香港非常重要，亦都从来未有司法复核挑战咁多重要的宪法问题，更加牵涉香港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李柱明坦言，由他代表全香港市民并不公平，他承诺会和其他律师团队分工合作，以免论据重复。李柱明表示，一旦他代表的申请人复核失败，才启动其他的复核案，将会造成延误。他重申本案对香港来讲非常重要，特区政府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割让给中国，并且站在中国政府一方，香港市民有权提出司法复核。吕志恒的入品状答辩人是律政司司长和行政长官，入品状提及一地两检条例违宪违法，违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要求法庭宣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地两检的决定无效和违宪，又要求法庭颁令推翻行政长官代表香港政府签署的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协议。代表申请人梁国雄一方的大律师表示，本案的争议点在于一地两检条例违反基本法第十八条，即是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法无关。他认为法庭只是需要根据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去裁定一地两检是不是违宪。不过梁国雄的代表大律师表示，如果法庭批准香港政府引入中国法律专家的意见，他亦都会考虑援引专家报告回应。代表申请人古俊轩的大律师表示，他一方所争议的论据和吕志恒和梁国雄不同，是质疑西九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第十九条，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且承诺不会重复论据。武律师代表正是申请法援的梁仲恒在法庭上表示，法庭不应该预设所有申请人争议同一件事就持有相同的法律争拗点。梁仲恒表示，他的申请主要的争议是在于立法会主席通过一地两检条例的时候越权，以及立法会当时制定的法例抵触基本法。他又表示，政府一方以节省资源为理由剥夺其余四个司法复核的权利，理由不充分和不合适。同样没有代表律师的申请人郭卓坚在商议之后同意由李柱明代表他。梁仲恒亦都表示愿意由其余三名申请人的律师团队作代表。法官周家明听取各方陈词之后，押后宣布聆讯日期，押后决定是不是引入中国法律专家证供，并且表示最快星期二，即是7月10号作出宣布。梁国雄在散庭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于代表香港政府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在法庭上以节省时间和公帑为理由，要求法庭首先听取其中一宗司法复核申请，感到不安。他认为香港人的司法制助权不能够被剥夺。
法官可以考虑给不给这个司法复核的申请，但是絕對不應該考慮控方大律師的意見，就是節省時間和避免浪費公帑。這個的做法等於指示法官在考慮給不給這個 司法覆核申請的時候是要考慮這兩個因素，我覺得是完全不合適的。
梁國雄表示，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受到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多次質疑，相關的合作安排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法律基礎。他認為這次是代表香港市民申請法律援助提請司法覆核。
我認為其他的市民他們可能沒有來申請司法覆核，但是對於由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多次提出來的疑問在心裏面是有的。我和所有的人來到這個法院尋求司法覆核，是代表著香港700万市民聽了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這一班專業人士的意見之後，來到尋求一個司法制裁，攞返一個公正。到底人大常委會的所謂決定有沒有憲法基礎？我們的政府有沒有違反到基本法？
新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六月底接受香港星島日報訪問表示，如果司法覆核是針對一地兩檢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香港法院可以決定是不是受理並且作出判決，但是他認為如果是針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不是違憲，香港法院不受理的機會很高。譚慧珠強調，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權力是來自中國憲法，對全中國都有法律約束力，包括香港。他又形容人大決定是唯一在憲法上、程序上、法理上可以做到一地兩檢的方法，如果香港法院受理針對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司法覆核而又頒令一地兩檢違憲，會不會導致中國人大再次釋法？譚慧珠表示，目前不宜作任何猜測。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加入針對美國的貿易戰，俄羅斯宣布對一批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以此報復三月份美國對俄羅斯金屬和鋁加徵關稅。媒體和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此舉經濟影響雖然極少，但這是重要的象徵性政治姿態。而同時，俄羅斯亦希望利用中美貿易爭端來到鞏固在中國能源市場的影響，特別是增加對中國的天然氣出口。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7月6号宣布，从美国进口的部分道路工程机械、光纤、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金属加工工具、岩石钻探工具加征 25%-40% 的关税。这个措施将在30日之后生效。美国3月份宣布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分别加征 25%-10% 的关税。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实施报复。金属和铝的出口是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美国加征关税使俄罗斯遭受经济损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对美国的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可以部分的补偿美国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宣布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国当日对3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一宗孤立事件，除了对外展示和中国同步外，由于欧盟没多久之前亦都宣布对美国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此举亦都显示俄罗斯加入反美贸易战的合唱中。此外，俄罗斯亦都同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挪威等国一样，寻求通过世贸组织渠道来解决问题。俄罗斯和美国的贸易规模极其微小，很多市场分析人士说，由于那些美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所占份额极小，被加征关税的金属加工等工具是一些在欧洲市场工作的俄罗斯公司因为就近方便从美国进口，这些美国商品很快转向其他市场。美国企业不会受到损失， 因此俄罗斯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经济影响很少。这个主要是一种展示政治姿态的象征性行动。一些俄罗斯官员强调，加征关税的那些美国产品俄罗斯国内都能够生产。俄罗斯工商会副主席帕达尔科说，这个能够帮助本国工业和本国商品，但是其实这个更是政治举动。在美国制裁和美国对俄罗斯商品加征关税后，俄罗斯必须回应。但俄罗斯在反美贸易战上与中国同步，并不意味着俄中关系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亦都正在准备没几耐之后，普京与川普将在赫尔辛基的高峰会晤。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与中国联手，两国更加不可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
Я не очень на это рассчитываю, мне эта идея, ну, не то чтобы уж очень симпатична,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ей придается чист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мысл.
科洛瓦洛夫说，他不太相信这个主意可行，除了类似的观点很少有市场外，如果单纯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还会和越南以及中国还会和日本等多个国家都有纠纷，俄罗斯不可能因为和中国结盟而卷入其中。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说，中美贸易战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亦都不大，但是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仍然在这里密切关注中美关系走向，并试图从中获利。俄罗斯媒体说，中美贸易战升级可能导致中国针对美国的天然气和液化气加征关税。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俄罗斯曾非常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大量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俄罗斯的利益会受到挑战。但是如果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对美国关上大门，考虑到中国为减少煤炭污染而更多的使用天然气，这个可以为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扩大布局，特别是更大规模的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提供良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表示，预计明年完工的进入中国东北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输气量未来可能会提升。他说，从新疆进入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仍在谈判之中，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三分之一的股权。俄罗斯亦都正在游说中国，此外还有日本和南韩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工程的部分股权。这个项目的地点邻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终于将听日要交的一份报告写完了，他就松一口气，就想去轻松一下。他决定先去看一看 Michael 究竟是做紧啲乜嘢。今日咧，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是 dumb blonde 以及 bimbo。
Hey， 李华 ，What brings you here？
哦，冇事，啱啱写完听日要交嘅报告，想休息一下啫嘛。诶，你喺度睇电视剧 Friends 啊？我睇过，我好中意 Phoebe， 就系嗰个金头发嘅女仔，佢真系滑稽啦。
Yeah， she's a real dumb blonde。
你叫佢 dumb blonde 咩意思啊 ？dumb d u m b 唔系话一个人好蠢咩 ？blonde 就系金头发，蠢嘅金头发女仔。
Yeah, you're right. Dumb blonde, b l o n d e. We often joke that blonde women are usually pretty but not very intelligent.
哦，原来你哋成日将金头发女仔讲成好靓，但系好蠢。Phoebe 亦都系一样，佢好靓，但系成日讲啲蠢嘅嘢，亦都就系个 dumb blonde。但系话人哋蠢唔系好冇礼貌嘅咩
？Yes, that's why we would never say this to someone's face. It's usually only used as a joke behind people's backs.
原来呢个作为笑话嚟讲，绝对唔能够当住一个金发女仔面前讲 dumb blonde。 Michael, 你认为金头发的女人真的很笨吗？
No, we often use the term as a joke. Most of the jokes about dumb blondes are not true.
我也是这样想，有金头发的不一定是蠢过人的。Michael, 你跟我讲一个关于 dumb blonde 的笑话好吗？
Okay. A crying blonde asks a policeman for help to find her lost dog. The policeman suggests that she put an ad in the paper. The blonde responds, I can't, because my dog can't read. Li Hua, do you understand the joke?
我明白了，一个金头发的女仔，她的狗不见了，她一路喊，一路要一个警察跟她找回只狗。警察建议她在报纸上登个广告，但是这个金头发女仔就说，不行不行，我只狗不识字的。Michael, 我才不信有这么蠢的人。Michael, 那天我们上历史堂的时候，那个女同学问教授哪个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真是蠢了。但是她不是个金头发的女仔，那应该怎么说？
You can call her a bimbo. B-I-M-B-O. A bimbo is a very dumb woman, not necessarily a blonde.
你的意思是 bimbo 可以指蠢的女人，无论她是不是金头发。
That's right.Remember, last week in class, a girl asked who won World War II, the Germans or the Japanese? What a silly question. She's a real bimbo.
是啊，我记得，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胜利或者是日本人胜利，问得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真是个 bimbo.
Yeah, it's scary that an American did not even know who our first president was or who won World War II.But it's still not nice to call her a bimbo, though.
我知了，即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蠢，但是也不能够当面叫他们 bimbo, 这样会伤他们自尊心的。
I know you wouldn't. Just wanted to warn you.
哎呀 ,Michael, 我跟一个朋友约好了在唐人街见面的，我要坐地铁了，我怕来不及了。
To Chinatown? Two blocks away? You can walk there in 5 minutes.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You're such a bimbo.
蛤？过两条街就是唐人街，我还以为要坐地铁。Hey, Michael, 我不识路咋，咁都算是 bimbo? 你真是没礼貌了，我走了。
Sorry, by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umb blonde。这个就是用来取笑那些金发女郎，她们看上来好像很漂亮，但其实就是没什么脑，很蠢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bimbo 就是指笨的女人，不理是不是金头发。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